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小人物悲喜，各位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在今天的小人物悲喜当中， Kevin 要带大家和一个老朋友来叙叙旧，来听听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一些感动他的故事。彩燕是以前我在家乡的教会里面所认识的一个老朋友，他是一个艺术教育的工作者，在油画和艺术创作上有非常高的一些造诣。从国中时期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一个女孩子，想要追寻到一份确定的答案。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他的执着和他的坚持，这一次 Kevin 和他谈到他的生命故事的时候，才听到彩燕告诉我说他曾经自杀过了三次，也曾经找过很多的算命的人，想要从当中能够找到一些答案，想要了解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人生难道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种悲剧，只能活在一种命定和悲苦当中吗？今天我们的小人物悲喜，从悲剧走向喜剧，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色彩。那我们先来听听彩燕的心情故事。
时候是在，应该是说我是一个比较早熟的学生，所以在国中的时候就开始要探讨人活着的意义。其实为了探讨这种过程，常常在追究说每一件动作的背后，它究竟实质上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比较不喜欢按照一般同学的想法，就像读书，然后升学，再读书，再升学。也是因为这样的探讨，遇到蛮多瓶颈的，因此在国中的时候自杀了三次。
哦，这样子。
对，啊，后来到了高中，个性稍微有点改观之后，就寻找另外一种方式。嗯，不过这种追求的方式，我想，应该是像一般就会去看一些那种书籍啊，好，然后类似人生哲学啊，要不然就是人家的什么传记啊，对对对，就是找一些那种比较硬一点的东西来读哈，只是希望说能够从里面找到前人的足迹。其实跟一般学生不太一样，是常常翘课去医院啊，去公园，去寻找老人家在干什么。想去看看不一样的人的世界，可结果发现到找不到答案。对，然后开始去那段时间就开始追求一些超惊艳的东西。对，像比如说喜欢探索一些鬼怪的体验。对，因为一直觉得那些经验究竟是真的还假的，然后想要亲身去尝试。那让我觉得比较震撼的时候，在高一的时候吧，我自己偷偷跑去算命啊。那算命先生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哎，我的生命大概到19、20岁就会过世了。”
哦，这样子
就会死，对对对，就会死了。他也觉得我生命蛮短暂，而且警告我，从高中开始不能够出远门。哎，那我那时候不相信。我也去研究一些那种扑克牌的算命法，反正各种算命法，好像结果也都是那样不如人意吧。大概对于一个年轻小女生来讲的话，那是一个蛮不好的讯息。那为了这样子，我蛮夸张的去找了好几家算命。
哦，这样子啊。
对，他们都用那种方式和那种态度告诉我说，比如说你不能出远门，哎，你不能搭飞机，哎，你不能怎么样。啊，我个性很强，
很多禁忌就是
对很多的禁忌告诉我，可是我个性非常强，就是好，你这种讲不能出远门，然后我就在他所讲的那个时段的暑假或寒假，我就偏偏出远门，对，就都没有事情。所以说，所有的预言都是假的，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质疑到，甚至质疑自己的这种行为模式，我为什么要恐惧和害怕？为什么要去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让他告诉我说你未来如何，然后我就要活在他告诉我的讯息下的阴影。我觉得实在没有意义。
对，
我觉得人活着为什么要按着某种指标？那这种指标难道真的有人活着的意义的定义吗？非常的荒谬。对，而且他并没有验证，让我觉得更为荒谬。
从小我们在学校里面，在家里面，总是有非常多的长辈老师教导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很习惯在这过程当中去找答案。每个题目都有一个答案，不论是选择题，是是非题，是问答题，甚至是申论题，都有答案。但人生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在采验锲而不舍的追求答案的这个过程当中，从现在的人他得不到答案，他转向古代的人，更转向所谓的神明，在当中他是否找到他想要的答案呢？偶然的，他看到了一个爱的诗篇，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看了之后，他觉得非常的冲突，也觉得非常的纳闷，到底人间什么样的答案才是正确又值得我们把握的答案呢？
也正因如此，有一次我就开始想一件事情，因为曾经在我同学活动同学的桌子上面读到一篇文章，我想这蛮熟悉的爱的真谛。其实那段话从中学时代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一直在思考说这段话根本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一直在思考说写那段话的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
爱是
恒久忍耐又恩慈，然后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恶，只喜欢真理，然后凡事盼望，凡事相信，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蛮美的，但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在我字典里头，我觉得找不到真爱。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我是 Kevin， 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小人物悲喜这个单元。今天 Kevin 正带着大家试着在悲剧的人生当中穿过时空，听听彩燕怎么样在人生当中从一个悲剧的限制找到、追寻到一个喜剧的人生。有时候人生的真理并不是可以用说的或是用写下来的文字语言来做一个表达，有些体会和感动是在经验和体验当中感受到的，眼睛看见，手触摸到，心里震动了起来。
到了大学时候，外教会的人来跟我谈，说就不是我们这耶稣教会的，跟我谈说信仰的问题，对，然后我就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因为我下意识觉得我不想去信你们宗教，一直到我大学一下的时候，大一下，修了一堂佛教的课，我那时候其实在探讨佛理，是觉得说它跟人性蛮接近的，然后有一些哲学在里头，有些哲理可以改变我对事情的看法，应该说可以让我更深度的去看事情，可是没有答案，重点是没有答案的。然后直到有一天，可能是蛮纳闷吧，为什么那么多诺贝尔奖都是犹太人。对，而且犹太人的宗教跟基督教又是同归于一，有旧约圣经跟新约，使我开始对自己原先那种成见，对基督教成见采取保留的态度，然后决定也来探究一下西方的宗教文明。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捩点，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从佛教遇到了瓶颈之后，找不到答案就找基督教，想对照，其实我当时的用心只想对照一下东西方的一种思考方式。后来有一天我就去问我的室友，就说哪一边有教会，我决定要去看一看。然后我室友就告诉我说，我有个学姐她在到处邀别人去教会，然后她问我要不要去找找她，也蛮巧的，其实我也没有刻意的去找，反正我也不认识她。直到某一个天的下午，我是只是很轻描淡写的问说谁是叫做那位学姐的名字，然后就到 那他们就跟我讲说学姐在图书馆，我就到图书馆去，哎，他就刚好在。OK， 我就跟他说，哎，学姐啊，你听说你们那边你常常叫人家去教会哈、
哦？
哎，我不认识你，不过你今天带我去你们教会。对，那学姐很纳闷啊，天哪，他我看他感动了好久，我不晓得他感动什么，只是我就说我要去你们教会看一看。对，啊，就这样子就开始追寻。从那刻开始，我把我很多的问题慢慢呈现给教会的朋友，希望他们给我一些答案。我是蛮高兴的是，这些教会的朋友没有告诉我说你不信你就哎下地怎样怎样。对，然后他也很安静的听我讲话，也不会主动说服我。我问问题他没有告诉我答案，他在他的生命的表现上吧，他的讲话态度跟他的行为模式会让我无形当中找到答案。其实我要的答案就是这种，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理论上的答案，我想看一看一个平凡人他如何活出生命的价值。因为那段时间我在泸州，那我们那边的教会朋友都是原住民的朋友，那我想相信原住民来台北工作是非常的辛苦，对，所以他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有些原住民是蛮自暴自弃自弃的哈。我从他们身上找到的不是我对原住民原先的刻板的印象，而是非常积极乐观而且很有爱心，真的很有爱心，
跟本来想象完全不一
样。对，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那我发现到在这些教会的朋友里头找到的是一种自然散发的一种美，对，那种美说不出来。他让我觉得他很肯定他的生命，当时他们的行为真的让我感动，甚至于有一次在他们献诗的时候，我想那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练诗而已，唱诗歌，每个人站在台上不由自主地抒发出他自己的心得，他也并不是个表演，他只是在练诗，居然我看到台上好几个人在哭，我很纳闷，为什么他们自己唱诗唱到自己在哭，为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的感动，没有人告诉我，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所相信的一个力量，让每个在台上的那些唱诗者后有种充满了感动，然后有种特殊的光辉在绽放出来，那是吸引我的一种力量。正因如此后，我好像找到一个答案，好像找到了什么叫做爱。其实我一直觉得真理应该跟爱是相等的。从我来到教会之后，我觉得冥冥当中似乎他们的生命验证了我的答案，那我感到很好奇，然后继续追求下去。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什么样的事情让彩燕这么样一个看起来叛逆的一个女孩子可以感受到有神呢？神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么样一个个性的人能够触摸到他，感受到他，并且亲自把他带到他的面前来呢？在彩燕和 Kevin 谈到这段经验的时候， Kevin 感叹到，神真的是都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带领不一样的个性的人。
就像曾经有一次，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样子，因为 我很固执，我的信仰是先从真理认识到爱，我不相信，我还不相信他的绝对与万能。所以有一次在我大二的时候，开始要就是要准备注册了，然后那天呢，我可能是因为在还在找这些答案后忘记了时间了，注册时间3:30结束，那4:30我4:30才警觉到要注册。其实我本来就常常是不按牌理出彩排的学生，我就心里在想，糟了，这个4:30注册我去学校干嘛？对啊，因为注册听说注册没有过的话好像就要记过还是什么的，我当时就想好吧，硬着头皮到学校去，因此我从租房子的地方到学校这过程我就心里有点焦虑，开始有点焦虑了，有点烦躁了哈。这时候呢，就突然想到，哎，真耶稣教会，对，神好，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来吧，我自己来，先来尝试体验看看所谓的神迹吧。其实我真的不相信神迹，因为我一直认为神迹是一种几率问题，是巧遇跟几率的问题。我就跟天父说，哎，耶稣啊，你如果是神，你有没有看到现在这个场景？我迟到一个小时，如我注册不了的话，我就不相信你是神。对，你根本就不是神，你没有能力，你连这种小事都帮不了我了吗？更何况让什么人的病好啊，什么什么的，我就这样祷告。我蛮硬心的，走到校门口，反正已经我的心里有点挑衅的心态。我就说，你如果是神，就帮助我。那我就走到校门口里面的，他们问我说，你要干嘛？我说注册。他们说已经结束了，3:30结束。我心里说，好，3:30没关系，我就继续祷告。哎，就蛮奇妙的。我拿着注册单后，我所遇到的人呢，那些人都很奇怪，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手上捧着的就是印章，然后那印章就是要准备要盖注册章的那些顺序。蛮顺利的哦，从我走过去走进去10分钟以内，5分钟我把几乎把所有章都盖完了。也是那种一副很轻佻的哈，然后走到教务处去，没想教务处大概关了，哪知道走过去的时候教务处正有一个人正在关门，他问我干嘛，我说叫交注册单，他说他就骂我说，同学啊，你怎么这个样子啊，再晚一点那个单子就交不出去了。我就看他开了门，把我注册单放到那个柜子头关下去，那个刹那我的头脑好像脑袋瓜有一个铁吼正在烙印到我的头上，有两个字，有神。哦，好可怕，哇，不可轻慢。那时候一句话就不可轻慢，你的神，哦，那种感觉好震撼。突然把爱跟神是连在一起的，他知道，他居然允许我这样跟他祷告，他知道我什么个性，他就这样对待我，太奇妙了。有的人寻找他的时候方式非常温和，因为我寻找他的方式居然那么震撼，我觉得神真的是因材施教，这就是让我看到他的慈爱的一面。但他也很清楚告诉我，不可轻慢， 你这样祷告，我还是要告诉你，我是存在的。哎，太奇妙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一件事情，我找到了，对，我找到了，他就是我所需要的那个力量，他就是我的主，我的神。
是你的唯一，对不对？
哦，
对不对啦？
哦，
你在干嘛啦？都不专心听我讲话。
我正在喜庆王路家庭，追寻我的唯一啊！在这里，你可以找到许多生命的疑难解答，也可以收听、阅读各种的创作音乐、广播节目和杂志哦。
咦，圣经学堂慕道友茶房？
对，你可以到圣经学堂慕道朋友茶房。讨论以及谈心哦。
真的吗？那我也要去喜信网络家庭找我的唯一。
喜信网络家庭 joy.org.tw
joy.org.tw 欢迎上网。
像山水寻获心之甘泉，满溢心灵喜悦，尽在游牧草原。心灵游牧民族，陪你成长。
有人说祷告对基督徒来说就像是灵命灵性的一种呼吸，从祷告当中我们的整个心灵能够重新复苏起来，因为我们跟神的连结可以重新打通，从当中得到许多的滋润和许多的关注。在追寻的过程中，彩燕终于得到了宝贵的圣灵，这圣灵让他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复苏感，他能够克服过去呼吸困难的一种困境，重新的吸到了这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口气，就是主耶稣宝贵的福音和他的爱。
然后更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因为我说过国中时候自杀过，所以我用了各种不同的残忍的方式对待自己，当然我怕见血，因为见血我自己会晕倒，所以我不会用那种砍的方式，我用服药，然后各种药，然后服到死不了，却害死了自己的死不了，就让我自己呼吸道受伤，然后整个呼吸道就是包括胃都受伤，所以要呼吸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喘，对，会比较好像让气喘一样。很奇妙哦，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我开始真正的愿意跪下来祈祷，之前都不祷告。到教会的时候，别人说你可以跪下来祷告，我说不用，我看你们祷告就好了。他说你可以默祷，不用，我都说不用。对，从那个开始，我真的开始要祷告，我开始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也知道，他既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的祷告不用太多的话，我在想什么他早就知道了，我只要赞美他，对，我就心里只要赞美他，我把我心里所想的跟他讲，一切都可以告诉他， 就是这样子。某一天突然得到了圣灵，那是在家里头，对，因为我们这耶稣教会的圣灵是有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外显现象。那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过去不太能认同，会以为说是在教会里头上面经过催眠之后所造成的一种行为模式。神太了解我了，所以他让我在家里得到，他使我不得不去，不会再去怀疑这一切是来自于哪一个方向而造成的催眠，是不知不觉的。而且那时候得到的时候，有一股很大的热能从我头顶上，没有人摸我头，一股很大的热能从头顶上，一股光很强烈的白光从头顶上灌下来，然后直接照，然后我的舌头开始发出舌音，卷舌音，蛮奇妙的。对，那一刻中间的空气突然变得很温馨，很奇妙，好像我不需要再去抢那个氧气，我就得到了。从那一刻开始，我第一个反应，得到圣灵的反应，马上拿起圣经，因为圣经上讲，圣灵能参透万事，连神的奥秘都参透了。我就拿起圣经来去读我看不懂的经节，看懂了，
这么奇妙。
对，就是突然看懂，而且在看经节的那一刹，觉得好像我眼前，那是种很奇妙的感觉，有一股黑色的阴影从圣经面前拨开，然后圣经好像突然变亮了。不知道这是不是异象，但总是觉得蛮奇妙的。然后就想到圣经上箴言讲到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的亮。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应验，而且这句话就像应许一样，让我发现到认识真实，就像犹太人认识真实可以得到真智慧，可以知道这世界的一切的真理来自于哪里。我当时好开心哦，因为这样的一个改变是我决定的受洗。其实这过程相当的短暂，从我决定找他到我得到圣灵决定受洗只有两个月，整整的时间只有两个月，非常的快速。说有没有人带我，我只能说神在带我，因为这个动力是他吸引着我不断的接近他，一直有不断的有答案，蛮开心的。
经曾经说到，我们成了一台戏，让世人和天使来观看。在这个戏台上，有时候我们想这样子的来演出，但是却有一些力量却左右阻挡了我们。在感受到爱和真理的时候，彩燕非常想要来受洗亲近耶稣，但是另一股力量却希望他不要这样做，他阻挡他来亲近神。怎么样在这个转折点当中能够步步为营，一步一步的克服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让我们来听听彩燕怎么样走过这一段操练。
也就是当我决定要受洗时候，我知道圣经当中有说到说，如果我们今天决定要倾向神的时候，魔鬼是不甘心的。对，其实我一直蛮纳闷这魔鬼是什么，但我想谁能阻挡呢？
对，
我相信今天他如果要拣选我，谁能阻挡这个力量？但他能阻挡到什么程度？我再一次的肯定这个坚持的时候，有一天 白天我在宿舍里头，有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读圣经，那个恶者就来了。他怎么来嘞？大白天哦，好，怎么来法？我在读圣经，他掐我脖子。怎么掐？不可能说读着一本圣经，哎，突然脖子好像被人家扭到的感觉，掐着，然后快窒息。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后来把圣经拿开，哎，盖起来，哎，那个东西走开。打开来，他又来，盖起来又走开。反复一，哎，不对，我就觉得不可思议。我就再拿我的艺术书籍来读，读的时候没事，很平安，可以读得进去哦。读这个读不进去，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哦，怎么会这样？他拒绝我读圣经耶，我就跪下来祈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把我推去撞墙壁。吼，我在祷告，他撞我墙壁，我就跟耶稣说，我受不了了。对，然后状况就好一点点，但是我发现那个恶者的那种拉力其实很强，非常强，因为他拉得越强，我就觉得我越要信。
是，
对，我就说好，我终于相信圣经上讲的那恶者果然要来跟我拔河，对，要来跟神拔河，这是超乎人的经验之外的东西，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固执的人。居然这种东西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个魔鬼的力量啊，让我白天呢就这样子浑浑噩噩，哦，就这样混乱了。那晚上呢，跑来梦里找我，所以我可以等于说我二十小时都没有在睡觉，我精神整个就是被他卡的，吼，应该可以进入到那种精神崩溃的状态。我决定受洗的那个礼拜，我就跟学姐讲说：“哎，学姐，我受不了了。”她根本让我崩溃。对，那学姐跟我讲说：“你晚上要来哦，你至少要来，你要受洗，你要来聚会。”结果我就在泸州教会，我那天晚上说，我就在那徘徊，我想心里很混乱，想我怎么办？要怎么样能够跳脱这种痛苦？很大的痛苦，我不晓得，我就跟神说，我希望我能够解脱，最好方法应该是自杀算了。真的最好是方法自杀。我那天就骑着脚踏车，闭着眼睛，骑着单车，然后就，好吧，车子来说就死了就算了。嗯，其实蛮神奇的是，只要车子一来，我就张开眼睛，然后我漫无目的的骑脚踏车，骑到了教会骑楼下面。我心里在想，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我的手在锁脚踏车，我的脚在走上去。哎，神真的会眷顾人跟带领人。他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的心中依然依靠他。他知道你不行，你的力量，你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的时候，他依然保守着你走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他带着我走到了教会。突然到祷告的时候，别人就跟我讲说：“哎，你待会可以到前面去按手祷告，去祝福了。”啊。就一边摇着头跟他讲说我不要去，他们就看着我走到前面，我的言语跟我的行为截然不同，对，我居然走到前面。我走到前面的时候，有股很大的力量，就像我的圣灵那刹那，有股热流把我压到地上，是强迫压我，我不跪，压我到地上跪。哦，那一刹那，哦，好感动。对，我就开始跟耶稣抱怨说，哦，我要信你耶，啊，你怎么那样子的？啊，我遇到那怪怪的事情，哦，就开始扛不累，一直抱怨，然后就看到了十字架，被倒，就是弄倒了，就好像看到一个异象，蛮奇妙。我想这个十字架怎么可能倒？对，哎， 那个一个黑色十字，一个十字架，一个假象十字架倒了，那我要去扶那个十字架，扶不起来，我就嚎啕大哭，就没想到，这一切影像就不见了，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全巨大的十字架在那里，永远不倒。然后那时候心里很喜乐，对，非常非常的喜乐，很不可思议，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子？对，其实那个意象也让我有了很多神奇，是信仰的外在现象跟真实的现象，信仰表象的信仰。跟所谓的真的内心里头的这根性的改变，信仰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它不需要靠灵修，它完全没有办法用你的意志力去控制这个样的信仰。如果是用你意志力去信的那种信仰，它会倒的，
是，
它会垮的，它没办法承载来自于外在的压迫，所以有些不是真正的，不是真神的给予。那些东西都会消失，那些东西都有可能会根基不稳定，都会跌倒。可是你所信靠的是真的，它永不倒，它是战胜一切，战胜恶者。那我用我的力量去控制那种不可思议的邪恶的东西，我也没办法，必须要他拯救我，他拉我才可以。所以是因为他先爱我在先。所以因为他爱我在先，所以我才有力量活下去，有力量走下去，那一切这一切都来自于他。所以从那一刻我更肯定了，我要信。
追寻真理，一直到体验到有神、有圣灵、有真正神的爱，彩燕越觉得自己的生命有很多的改变。从前是一个样子，现在却有了新的面貌。不但在真理和体验当中感受到爱，更在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当中活出新的喜剧来。人生就像翻了一页一样，以前的种种真的不见了，现在所存留下来的却是新的气息、新的气象、新的一出喜剧人生。
其实到了真耶稣教会之后，我可以发现到我越来越快乐。在未信主之前，我很容易往坏处想，对，所有事情都有悲剧。可是信主之后，我很自然的就变得喜乐，因为可以觉得心中有依靠。这种找到过程蛮奇妙的，它是一种认定吧。因为我发现到天父，天父像是我的真正的父亲，他是我肉身之父以外一个灵魂的父亲。其实他对我来讲，可以说是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找的一个稳定的力量。对，因为我觉得小时候蛮没安全感的，所以才会往坏处想。还有很多事情会充满了怀疑。我想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他不会，他是很快乐的，对，他也觉得一切事情都很安然。那没有安全感的小孩是蛮可怜的，会害怕，然后 甚至会搞破坏。对，因为他为了得到安全感，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就要用比较用力的动作去让吸引人家注意力。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到自从信主之后，就是认识了天父之后，我觉得我渐渐的变得很快乐，我不再把自己封闭起来，那也觉得比较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一点，也不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把自己隐藏起来。讲实在话，最可悲的是，未得到这信仰之前，我是一个叛逆的俏家，曾经有杀父念头、杀母念头的小孩，甚至谁惹到我，我真的恶劣到吼，会很想放那个鞭炮吼，放到他的抽屉里头，然后哪一家邻居让我讨厌，我就塞垃圾到他家里。我是那一种吼，那种恶劣到会破坏，而可以走到人家的屋子里头，或者说走到人家百货公司，会去摸东西，对，非常的坏。其实目的并不是想要得到那些东西或想要害人，而是发泄情绪，因为对家庭、对环境有了一种恨意吧，愤怒，对，因为找不到答案，我觉得找不到答案会造成思考上的混乱。也许可能如果那时候去看精神科医师可能就好一点，但是没有，对。不过非常感谢神，是我认识神之后，认识耶稣之后，我认识了他，我觉得我改变不了的坏习惯，改变不了会说谎会做坏事的坏习惯，居然无形当中被他改变了。这只能说不可思议，被他改变是我可以爱别人，我可以关怀别人，然后我可以爱我家庭。本来是离家出走小孩，翘家翘课，现在变得爱家爱上课。对，蛮不可思议的，这种改变是蛮不可思议的。甚至说很想跟人家分享，对，我觉得分享需要勇气，但乐意于跟人分享，然后想要帮助别人，这样一个动力。因为这样的想，这样的力量，让这信仰一直不断的感动我。
嗨，亲爱的朋友，希望在这个礼拜里面，天父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看顾你，让你不论在工作、在读书、出门或是在家里，事事都能够顺心、平安。我们下周再见。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